现在，请各位打开我们的圣经到传道书第三。我请问，我们如何衡量一个人生命是不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明白，成功和失败是相对的，是不是？他们的意义其实是取决于我们使用比较的标准。比较的标准，比如说哈，你中期考到 A， 但是大考得到 B， 你会感觉到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中期考得到 C， 但是大考得到 B， 你会感觉到如何？所以你看，大考同样得到 B， 一个是带来兴奋、高兴，感觉到有成就感、有长进，但是另外一个却是失落感，却是带来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他们的意义取决于我们衡量的标准。但是不幸的就是我们经常用错误或是错谬或不充实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和他人的成功或失败。我们很容易将自己以一种肤浅的标准进行来比较。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常借用了世界的观念和成功的标准来衡量。在这种衡量上，我们得出的结论认为，要么我们就是成功的，要么我们以为没有达到我们人的理想。所以因此我们要如何来看成功的概念，或是我们应该用什么衡量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人生。所以请大家再看到再打开传道书第一章来看第十二节，从十二节开始。那你来到传道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这里要让我们看到，要明白传道书不是一本有关于荣华致富法则的书，也不是一本叫我们成为一个成功成名的人的一本书。事实上，他一开始已经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虚荣的，并且所罗门王接下来的几章汇集到他的证据，来告诉我们读者有关于成功错误的衡量标准。即使在教会事工上，也可能是如此。我们如何衡量一个教会成功不成功？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仍然用世界的观念、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开始是防范我们为着错误目标而生活的警戒，防范为着错误目标而生活的警戒，总共有四个。哪四个呢？第一，就是纯粹理性主义的幻灭 ，the disillusion of sheer intellectualism。换句话说，就首先就是基于教义的错误衡量。很多人认为你受过良好教育的，会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所以你看第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他怎么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所以这里很清楚，所罗门王告诉我们说，良好的教育不一定带来你人生的快乐。我们看到，这个有思想、有受过教育的或是聪明的人， 未必是一个快乐的人，他们很可能是更多的，好像不是保罗，好像所罗门在这里说，更多的愁烦，更多的困扰，更多的伤感。所以你看，世界上智慧的一些的人，最终成果是感到灭幻 （dissolution），或是幻灭，不是灭幻，幻灭。多少人他的终极就带来自杀？比如说苏格拉底，你看到没有？多么有智慧的人，多么有学问的人，结果服毒药自杀。还有你们也可能听到 Hemingway，伟大的作家，他的一本很出名的书就是《The Old Man and the Sea》。他你看用高等的教育，却最后怎么样？用枪摧毁了他的大脑，张开大口，枪嘣，就是。之前我在文华服饰的时候，也听到来到 UBC，那可以说是温哥华最有名的一所大学来学习。那不但是在 UBC，在多伦多也好，你说在美国也好，几所大学来学习的那些的研究生，自杀等等，是不是？所以可见，纯粹的理智主义仍然是虚空的虚空。那如果我们从神，或是我们将神从我们的学习和追求当中挪开的话，你就会发现，最终还是会走到死亡。你看科学家、教授、政治家，他们与众人在一起的时候，工作场的时候，你看他们保持了一个非常有良好的表现。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们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就跟平凡的人一样，甚至带有一种挫折感。我记得很清楚，之前我们 BC 有一位 Premier 总理，有一次在众人面前，他坐在前排，你看他皮得要命，但是那个电视的采访员一到的时候，开始在拍现场的时候，他忽然间就精神起来，开始活动起来，表现他好像是蛮有精神、蛮有体力、蛮有智慧的总理。所以你也看到他在众人面前、公众面前的表现，跟他回到家晚上一个人的样子，常常是不一样。可是，答案并不是无知，答案不一定是反教义。我们需要取得那个均衡，就是追求从神而来的智慧，来充实你我学习的生涯，这才是正确。意思说，将神放在你教育学习的首位，什么意思呢？高等教育是好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如果高等教育不是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不会去研究到这个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学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去研读呢？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靠着神的恩典，我去学习、去研究，就争取了、得到了更多圣经神学的知识。如果你是委身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如果你委身于神在世界上所要进行的事，你我应该是问：我怎么样借助我的学习来服侍我的主耶稣基督？甚至我在哪里可以最有效的服侍我的恩主？我们应该每一位都要这样去做。无论你是在学习成为律师、医生、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商业家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踏进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被召和我们的神同工来更新这个世代，来造福我们周遭人的人，我们周遭人的生活。你看，当我们祷告主祷文的时候，还是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祷告如何实现呢？就是要通过你和我，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被召在这个世上，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都被召成为世界上的光，有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不是钱财，我们的目标乃是如何最好的为主来服事。而当我们有不同衡量标准的时候，他定能振作我们教义学习的生活和他的目标，是不是？所以我正在教会牧羊的时候，服事的时候，我常常会挑战这些年轻的学者，或是甚至有些人正在考进大学的时候，有时候我会问他们说，一定是要读商科吗？如果神带领，好，努力继续学习。一定要是读医学吗？如果神有带领感动，好，去学习。如果神有另外有感动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读语言学 linguistic， 为着日后受信之后可以成为圣经的翻译者，来服侍为了治理，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那你想想，就是在这方面呢、啊，你想想，在一个地区没有过圣经的部落，你设法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之后，你参加到圣经的机构，将圣经翻成他们的语言，教导他们读圣经，并且跟他们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想想看，从那天开始，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每当部落的人民引用约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那将是因为你去那地方，并使他们成为有恩。我们要通过传道书的应用来向我们自己，向年轻的一代传授如何使我们的生命繁衍的真理。你读医学，能不能向神说，主啊，你要我在哪个地方来更为你的福音更有效的服事？如果是本地，感谢主；而如果是神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愿意不愿意？其实在这边，我可以给你们分享好多的见证，但是因为时间也不，以后有机会再分享。第二警戒是什么？警卫享乐而活的无聊。光光为着享乐而活，必定带来无聊。对大多数来说，他们就很快会发现，受过高等教育和明智的人，始终并非掌握了人生最终的答案。如果不是的话，那又是什么呢？可能他们就说，啊，我赏赐尽情的享乐嘛，不妨试试看。这曾经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甚至也普遍的成为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所以如果你来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第十节当中，你又注意到快乐跟享受成为他生活的追求目标，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可能曾经是过着一种正直敬虔的生活，但是遗憾的，他也免不了受世界所提供的许许多多娱乐和享受所诱惑。他可以开始理论说，为什么要那么守旧呢？ 为什么要如此的幼稚呢？如果教育不是答案，不妨我来狂欢一场。所以所罗门王就说：“好，我试试来享受快乐、欢乐。那他所享受的娱乐和欢乐是什么呢？有哪些方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当中，第一是女人，嫔妃多得很，加起来有差不多1000，或是超过1000。第二是什么？酒宴。第三是什么？喜笑。第四什么？惊险的刺激。那我们不需要多谈这些虚荣或是心意罪所带来的后果，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明白。在这种疯狂的情形之下，你认为他可以有持久的快乐和刺激吗？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当欢乐和兴奋结束的时候，当黎明来到的时候，当他头脑被唤醒的时候，你看第二章11节，他怎么说呢？第二章11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这一切，和我劳碌成功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浮空，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他的叹息，这是他的经历。换句话说，我很无聊，我感到失望，兴奋之后没有获得任何的乐趣，我照常面对这虚空的感觉。不仅如此，我还感到内疚、愧疚。那如何呢？是不是就完全放弃欢乐呢？这是不是神的用意？没有，你注意到这里反教材怎么告诉我们？这里乃是告诉我们，特别是从新约保罗的著作。特别是罗马书第5章，你会看到，其实保罗劝导我们，也是所罗门劝导我们，要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恩典。那什么意思？如何享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恩典，一种是叫做 common grace，普遍的恩典。另外一种叫做救赎的恩典 （salvation grace） 或是 salvific grace。那救赎的恩典是赐给谁？赐给所有相信因信称义的人，对不对？那普遍的恩典赐给谁？是赐给基督徒，对。但是呢，不单单是给基督徒，也赐给所有世界上甚至不相信的人。非基督徒有头脑，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有头脑，但是非基督徒有时候他们头脑比我们还厉害。基督徒可能神会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但是不一定。但是非基督徒也有健康的身体。无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领受神普遍的恩典。所以圣经耶稣说的马太福音第5章说：“神降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不对？神叫日头。”造义人，造好人，也造歹人，这叫普遍的恩典。不同在哪里呢？不同是知恩就要感恩，感恩就要报恩，不感恩叫什么？忘恩负义，对不对？那非基督徒可能会怎么说？哦，这是我的命，可能他说这是我的努力，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在神，无论是救赎恩典或是普遍恩典，都要懂得感恩，都要懂得报恩。那其实我们想想看，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是恩典，每分钟都是恩典，是不是？我很喜欢唐崇荣牧师讲这个例证，那我借用一下。他说呢，你看啊，请问 空气重要还是水重要？是空气重要还是水更重要？啊？当然我们说是空气更重要，对不对？是水重要还是泥更重要？当然我说是水嘛，因为空气那个米饭你十天不吃你不会死，水你十天不喝你会死，空气你呼吸十分钟你不呼吸完蛋。但是请问米贵还是水贵？水贵还是空气贵？看到没有，空气免费的。所以唐崇牧师说，这就是神普遍的恩典。空气不要钱，最重要的不要钱，是不是恩典？同样救恩也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救恩也是恩典，很明显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 Dietrich Bonhoeffer 潘瑞宝他怎么说呢？虽然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不是廉价的恩典。 Not cheap grace but costly grace， 是高昂高价或是高贵的恩典，或是宝贵的恩典。从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娱乐或是想的都是坏事，欢乐也可以是好的，是不是？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神也让我们看到，从那个环教会，欢乐也可以是好的，性生活也是可以好的。为什么？很简单，你看创世纪，性生活是神设计的一种的乐趣，或是记得去年我们谈到雅各书吗？它也可以是那种灿烂的美，但是也可以是成为一种卑鄙的快感。所以还有，你回到创世纪，你看到神工作了六天，第七天他怎么样？休息。再来第二，创世纪第二章，神也让我们看到，他希望我们同样在安息的要休息，要放松，要享受安息日或是休息的日子。如何呢？如果你回来到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给我们有关于守安息日的原则。什么原则呢？无论什么活动都应该以荣耀神为原则。那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也是如此，吃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以荣耀神为原则。因此所罗门说，如果你认为更多的快乐象征更多的成功，那你就完全错。那如果你为了快乐享乐而生活，你会最终发现它是虚空的。喂，这是第二个警戒。第三个警戒是什么？以财富为宝的空虚。那你就进入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你看宝所罗门王切切追慕能拥有的财富，怎么知道？你看第二章第四节，他有房屋，有花园，有公园，有果园，有牛羊群，有金银财宝等等。然而他的反应什么？第八节什么？这都是世人所喜爱的。对还错？对啊，我们连我们基督徒都喜爱。那再来第八节，他说他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他劳碌给他的奖赏，他的劳苦、他的计划所带来的成果，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大多数人也不是如此嘛。我们追求财富，是因为我们认为金钱是判断成败的根基。这就是错误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那耶稣是成败者，是成功还是失败者？ 因为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是怎么样？没有水头的地方。所以他就成为失败者，对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赚钱和储蓄是必要和明智的。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赚取和拥有的财富的数量，并不是神赐福的标记，请记得这一点。不是神赐福的标记，但是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第二章十一节，所罗门怎么说？当我查看我所经营的这一切事，我细细的查看，在日光之下，最终毫无意义，毫无盈利，毫无盈利。这句话我们必须要记住，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我们被教导有关于盈利。如果我们300块的加币买了一部车，那我们卖掉500块的加币，我们的盈利多少？或是我们的利润多少？那逐渐的，当我们在小学这样被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以盈利为导向，成了惯例。而无形中就成为自我中心的生命，是不是？但是耶稣怎么说？人若是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我这边就讲到一个例子，我不晓得多少人听到，在印度东北一个角落，一个小小的民族或是部落，叫做 Mitchell Tribe，不晓得多少人也听过。那这个 Mitchell Tribe 呢，之前在福音还没传到他们那个部落的时候，他们是去取猎人头来献祭他们的神的一个民族 Mitchell Tribe。但是很奇妙，当福音传到他们部落的时候，神奇妙的工作就改变了整个部落。后来他们的一位领导名叫 Wanaungaka。就带了一群的 Mitchell Tribe 来到北美巡回，在各教会献诗做见证，唱得非常美妙。那这位 Wanaungaka 也住在我的家，他曾经讲的这个见证，你知道他当时在1990年代来到温哥华的时候。当初他们的部落大部分大概只有差不多50万人口，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民族部落。他们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次烧饭的时候，他们会用手抓一把米，一把米做什么呢？他们就会把这一把米放在一个罐里面，而存在那边。每一次他们烧饭的时候，把一把米放在那个罐里面，每一个月就把那个罐拿出去卖这些米，而把这些得来的钱奉献给教会，为做宣教而使用。不但如此。同样，他们每天在烧饭的时候要用火柴、木柴，他们都会把一根的柴拿出来，堆在一个屋子的一个角落。同样，一个月之后，把这些木柴卖掉，把那个钱得来的钱拿到教会奉献为宣教之用。我听了，我很受感。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小小的一个部落，他们差派了超过500位宣教士到印度各地去宣教。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民族只有差不多 50万，意思说每1000个信徒就有一位宣教士。你看到那个生命的见证没有？与所罗门相比，他说：“我现在老了，这些钱财对我来没什么益处。我现在不能享用，没办法享受他们，而我很快就要离去了。我走后，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赢得来这一切，我留给谁呢？他们只是普通而已嘛。抓到没有？没有。”所以，请问，我们为什么人常常说那些美好的旧时光，the good old time？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说，认为我们的童年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明白吗？在我的研究当中，我发现。35岁以下的跟35岁以上的，有关于他们认为或是感到人生的无聊，或是感到对人生感到厌倦，你看到那个差别没有？35岁以下的，超过50%，当我反问他们的时候，我在他们中当中做调查的时候，认为他们。感觉到人生无聊，感到厌倦啊！请听，这些都是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我做调查，你感觉到奇怪不奇怪？超过一半的年轻信徒认为他们对人生感到厌倦，they're tired of life，they're tired of their faith。但是35岁以上的。只有19%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你看到那个差别没有？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看到，现在越年轻的一代，生活物质那么富有，那么享受，却对人生感觉到无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很明显，对不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机会到那些比较平民的地区或是国家，那我是以前是生长在菲律宾，我回到菲律宾，特别是到乡下去，你看到这些年轻孩子们，很多物质方面都比不上我们这边北美的享受。但是如果你跟他们在一处，你感觉到他们比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还要快乐，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些。这也是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好好的思考，或是改变我们的方向？第四个警戒，圆梦与职业的失望，圆梦与职业的幸福。社会如何衡量成功和职业的生涯？是什么决定了职业生涯成功的评级呢？是薪水吗？是声望吗？是地位吗？是权力吗？让我们心自问：你我真正的、真实的为什么而活？那请各位注意，在2章22节、23节。保罗怎么说呢？不是保罗，所罗门王怎么说呢？23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在他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平安，这也是虚空的。而他的命运在第17节告诉我们什么？也是如此，是虚空，都是普通的，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来到第17节，你看到他的命运， 他的心理状态。而这里他的命题又是说，这是虚空的虚空，这是普通的。他所说的什么？无论哪个职业，当你我将神从我们生命当中抽离的时候，都将归纳为同一个结晶，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圈吗？当你最终收摊的时候，当最终你宣告退休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你的生活日历重点是什么？那时候你会不会说，我今生只是为这些而活？第二，更重要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我的辛劳的成果被其他人所享受，第十八节，何苦呢？我自己没有享受，反而是为别人创造他们的享受，但是他们感恩吗？他们懂得生命的真理吗？然后你再到第二十三节，我晚上不能好好的休息，很难呢、啊，我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啊、你看到没有？什么一种咒诅？你赚了那么多钱，得到那么多的产业，能不能好好的休息睡觉？不能。如果不能的话，很可怜，很可惜。所以请大家翻到诗篇127篇，一定要跟你们分享这一点。所以解经文127篇第二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怎么说呢？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的啊！最后接下来这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注意听啊，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听起来好像很大的安慰，但是其实这一集这句话，我们必须要原文知道原文怎么说。那你要知道原文怎么说，你去看 NIV， OK， 下面有一个注脚，就把那个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这个原文是怎么说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在他们睡觉的时候，神必为他们预备。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翻译的：神所亲爱的，在他睡觉的时候必为他预备，所以他才能安然睡觉，明白吗？所以他才睡得甜。好好的默想诗篇127篇第二节下半节这句话，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于教育那方面，我们不要把神从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教育这个层面挪开。同样的，在职业上也是如此，在享乐也是如此，等等等等，所有的事情都要以神为出发点，以神为中心，你就会发现你人生的意义和你人生的所谓的成绩就显然不会再一样。然后来到24节到26节，他从一个认识神的人来思考，从一个认识神的人来思考。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从神的认识来思考，那我们与不信的人有什么两样？有什么两样？我不晓得各位曾经听我说过这句话没有？这句话是 Immanuel 德国神学家所说的这句话。他说 ：“God is not necessary。”我请问你同意吗 ？God is not necessary。当然今天我没有办法听到你们的回音，我相信大部分人说我不同意这句话，是新派神学家所说的。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同意的话，哎呦，王牧师啊，你是不是新派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同意呢？因为他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 Because he is more than necessary， 现在你就明白他。God is not necessary because he is more than necessary. 当我说 God is necessary, 请问焦点在谁的身上？在我，对不对？我决定他是 necessary 不是 necessary, 所以是在人的身上。但是 if he is more than necessary, 请问焦点在谁的身上？如果我说 God is necessary, 我就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难怪我们的神太小。所以同时我们的神就变成阿拉丁有求必应的神仙。可是 if he is more than necessary, 神永永远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和能想象的范围的神。如果我说神是 necessary 的话，那么我所信的无非是以人为中心的一般宗教而已。但是如果我说 he is more than necessary, 那么我所信的却是以神为中心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基督的信仰。如果我说神 is necessary 的话，那么我所信的与那些拜偶像的人有什么分别？回到后来就是成功神学。然而当我说 he is more than necessary, 那么我所信的神的确是无始无终永恒永活的神。看到没有？我们敬拜他，我们信奉他，我们爱慕他，不单单是因为他赐福赐恩给我们，我们敬拜他，我们信奉他，我们爱慕他，完全是基于他是永生的神，他是审判并拯救，他是试炼也是开恩的神。其实在这边我们可以很多的发挥和信心功带来是信心功课，但是因为时间也不，我们还是往前看。只是我要说的说，你看到如果我们神学一小小的篇章，后面会带来极大极深的影响。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不正确，我们不以神的为中心的生涯带来教会不能成长，我们使命不能突破的原因之一，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而活呢？我的业务、我的教育、我的快乐、我的财富、我的事业，是不是为了神的恩典而救和他的救赎，而做出我应该付出的贡献吗？或是我这是为了争取教义、尽情的享受、赢得金钱、事业而活？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以我为中心的生活是一种非常自私、有罪恶性的生活。实际上，这显出我们对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的荣耀而救赎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尊荣和价值，对神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但无私，不但无动于衷，也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藐视，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在日光之下，我们为谁而活？